实际上呢，其实如果你读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《华严经》呢，从它《华严经》实际上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啊，比如说，十回向从第一到第十，这个十住也从第一到第十，它实际上它是十波罗蜜，一般第一个都是布施，都强调布施，然后持戒什么什么这样的，它《华严经》里面，比如说它讲初地的是以布施为主，是吧？于非不修，其他但不是修行，但不是不修，他以这个为主，是吧？他从某一个角度去修，布施也可以圆融一切法，所以说他整个六度互摄，他就每一度他用般若到极致，他都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修行。你比如说禅宗里面讲这个布施的时候，你的布施就是身心世界全部布施掉了，对吧？古往今来全部布施，八十一般所有的有漏种子全部布施掉了。剩下什么，对吧？那就是清净一真法界嘛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舍嘛，对吧？全部舍掉了，好的坏的都舍掉，福报啊、罪障啊，都舍掉了，对吧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舍掉了，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所以就是你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时间长了，你就会真的去诵，时间长了，但是一开始就像你这样最好，不要去有那种分别。不要是这个是哪一品，那个是强调那个的，其实这种思维分别是对诵经的很大的一个干扰。但是很多人没有分别心诵经，他做不到，他总是要分别。为什么有的人读经读得很累？就他有的地方觉得很好，他想不通了，就是无法信受了，他就很累，他心里边有很多理上的那种疙瘩，所以他读得很累，因为他总觉得或者心量不够无法去，或者理解力跟不上，或者说信心不够。所以他就很难去诵经，他还经常别人去讲，但是像有的人啊，像你这样或者像有的人来讲，他诵经他真的就可以直接就契入佛境，当然你无法说跟佛一模一样，但是他能够就有某种限量的这种法喜啊、信解心啊产生，那这些呢就是你古代祖师大德他诵经就可以入定啊，这进入法华三昧啊这些对吧？包括禅宗的有的祖师他在。华严经、法华经里面一句话，就是他参禅的那个东西就彻底都通透了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永觉元贤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，他在诵法华经，诵到一个地方，他觉得就好像讲的说有人如果法华经讲的就是说，有人在什么空闲地方去诵经的时候，说尔时我为他显示清净光明身，哎。他当时他觉得非常好，那他年轻时对这个《法华经》就有感觉，但是呢，后来他参了好多年，大概过了20多年，有一次呢，他就听别人讲，他说一时情开什么十方世界什么句文，就是这个地方哪怕你咳嗽一声，然后全十方无量世界都听到，他豁然开朗，他就听到别人诵经，他后来对禅宗一下就透脱了。所以说这个经它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功德，这个要有这个信心呢是很难升起的。但是如果升起信心，你就会心不会去再去流转，再会找那其他的那些东西了。啊，我们看，我们昨天是讲到这个。不出信解行政四门，对吧？这是呀，这个世界，就这个，这是这个经呢是能权之教，对吧？指的教，然后呢，它的教义啊，它这个信解行政这个，这是指的是教。那么所权之义啊，它具体的这个教义呢，就是说，经的文字所讲的义理，对吧？它不出四分，对吧？不出四种，是吧？不出四分，四分就是四个种类或者四个层次的内容，一个是五洲，是吧？六相，这个五洲实际上指的是五重因果。这五重因果就是说，就是五洲实际上就比如说，实信、信住、行相、地。实信这是一圈是吧？一周是吧？就是实信、实住、实信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叫五洲。实际上这是讲五重因果，讲这个成佛的这个五圈吧。但实际上它重重叠叠的。每一地都含了上每就比如说十地里面每一地都包含其他所有地，然后呢，比如说十信里面包含了住行相地， 然后呢，上面包含下面，下面包含上面，特别从粗住位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圆融一切的佛法，然后它契合究竟的佛境。好，那这里讲的这叫五洲啊，四分之嘛，第一个叫五洲，然后呢六相，对吧？六相是六相十玄嘛，六相是讲这个，六相是什么？六相上就总别成坏同异，就总相、别相、成相、坏相、同相、异相。他这个总别成坏同异呢，好像曾经关于六相十玄呢，法藏大师给那个谁给武则天讲过，他指着前面的门前金狮子叫华严金狮子章讲这个六相十玄，总相别相同相异相，总别同异成坏成相坏相啊，就他用一个人也可以来比喻啊，这个人他是个总相，这个人的别相呢就是你的这个手目头足啊这些。什么？反正总别统一成坏，这样一个就坏相，比如说你手不能代替足，都不能代替手，这样它各自的这样一种相。而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去有机会再去，反正他后面会讲的，我们先看这个，后面会讲这个，后面会把我这样讲的是初步，后面他这个轮观本身就会讲什么是六相啊。好，这是四分五洲六相，然后呢十玄，对吧？十玄后面也会讲的，十玄门是吧？然后呢，四种法就是我们经常讲念结缘融一多无碍什么什么什么门，什么秘密隐显具行门，什么回转自心门，在后面都会讲，叫十玄门是吧？五洲六相十玄还有四法界是吧？四种法界就是说理法界、十法界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法界，对吧？这些是吧？好，这是就是说。他这个信解行政是整个一个贯穿的这样一个能权之教，对吧？然后呢所权之义呢，就是说你信解行政什么东西，信什么结什么行什么证什么呢，就是讲的华严的这个义理。这个义理呢，就是说它具体就分为四门，就是五洲六相十玄四法界。然后呢二十重华藏及无量香水海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并列的，就是说所权之义呢有几个，一个是四分五洲六相，对吧？四分后面会有这个什么举果什么会解释，四分五洲六相十权四法界二十重华藏及无量香水海，对吧？它是这样一个并列的关系。那这里呢我们先看四分，对吧？四分就把这个教义呢它分为四分啊。第一个呢就是说举果劝乐生信分，举果劝乐生信分实际上就是说他给你展示佛果境界，然后呢就是说使你产生法喜禅悦，使你产生信解，然后呢叫劝乐生信，对吧？就是说他给你展示从这个佛的与究竟的圆融的果地境界，然后呢你会产生喜悦，发生法喜禅悦，或者你产生随顺的这个随喜喜乐之心，然后呢你就可以产生信心。但这个说起来简单，其实不容易。就比如说你说华严经是最圆满的经，那么毗卢遮那佛是最究竟的佛，对吧？华藏世界这是真正的这个究竟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真正证的是佛果境界，释迦牟尼佛证的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这样一个华严境界，这是最究竟的啊，圆融的果。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为就世主妙严品，前面就是举这个果，不光世主妙严，应该前面好几品都是显示这样佛果境界。那就是说，但有的人看到这个佛果境界就看不下去，有的宋师看不下去，他说这讲的什么，这罗列这么多人，他就不光是文字啊，就是他整个他没有那种感觉。但有人看，哇，这就是真正的佛，原来以前知道那些那都不是了，对吧？他觉得这你就是你，然后你再说谁怎么样，他就觉得哎，其实你讲那些呢跟毗卢遮那佛来讲的话，你那东西都不是究竟圆满的，就是真正的佛的境界，就是你阿含经或者其他这个讲的那些东西跟这个比是两码事。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真正的自证境界，对吧？就是说华严经或大乘佛教最究竟的圆满境界，就是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前面所描述的这些。当然描述这一部分华严经的举果的这一部分呢，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， 因为上本、中本、下本，对吧？那无穷无量的，但是、啊、那个上本、中本、下本上对应的是无边的法界嘛，无边的法界都是佛的这种，等觉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样可以穷法尽，就穷尽穷究万法之源的这样一种境界。所以你到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就说这个对这个能不能产生信心，就看你没有圆教的这个种子或者这个因缘。有的人他觉得他是或者觉得好像就太难，那不可能，现在也没人懂了，不可能，那他就自我隔绝了，对吧？但有的人觉得非常好，但有的人觉得哎，这个东西还不如我的一念无声。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偏重于我一念，他并没有真正的那个生和不生上都是一个东西了，对吧？你一念不生是一种状态了，对吧？你一念不生，你当下你身体还在，你这个妄未息妄想到底在不在很难说，对吧？你一念不生，你还要出来呀、啊，对吧？那你吃饭，你一念不生，你是不是你要不要吃饭，要不要睡觉，对吧？你是不是一念不生，你就一下坐着就像木乃伊一样一千年了，对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还是要。就是还是要去用一些智慧来理解或者分析这些问题啊。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他讲这个四分嘛啊，讲四分就是说，第一呢，四分就分了三个，分了四个部分，一个举果，就把整个经分为四个部分啊，是按照功能就是说，一个呢举果劝乐生信，对吧？所以有人读的《华严经》前面他非常非常欢喜，像他就是这样，他就觉得非常欢喜，哇、哦，这才是佛。终于明白什么是佛了，什么是佛境界，对吧？什么是佛所证到的境界？那这个是从这以后你就有个很坚定不移的信心，那你就会，就是其他的东西就可能你就不会去再去所动啊。这是一个就举果劝乐生信。第二呢叫修因弃果生解啊。后面讲这个，哎，先是果嘛，那你知道果了以后，然后你发现哟，这真好。那因是什么？就从我们心地来修，对吧？从真如从般若来修，对吧？那你一念不生可能也就是个因地进展的一个阶段，对吧？或者一个重要阶段嘛，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，对吧？所以说修因弃果，然后我们从因地来修，就是为了契合这个果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如何修，如何进修，那么这个让你产生一个就信解嘛，这前面是生信嘛，后面是解信解行证嘛。哎，当你知道这样一个原理怎么修，哎，怎么样修就能达到这个时候，那你就理解了华严的这样一种修行方法，对吧？华严的修行次第，华严的修行原理，所以这修因弃果生解分，对吧？修因，然后如何弃到这个圆满佛果？就你知道这个圆满佛果，你想朝这个方向发展，怎么去修 ？OK， 那么然后这个里面你就产生了这个信解之心，对吧？对它的教理原理的一种理解，对吧？但这个呢叫信解，对吧？这是开智慧的一个过程，是吧？第三呢，信解行证嘛，对吧？第三呢，脱法进修成行分。对吧？脱法进修成行分，那就是说，脱法就是说这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实地实行实回向这些法门，对吧？那依照这个次第一层层去行，去行持，所以叫脱法来进修成行，对吧？就是你信解行证嘛，对吧？最后呢，然后一人证入成德分，对吧？最终你最后你修行成就，对吧？这是四分，对吧？就信解行证四分，信解行证四分呢，它的基本内容就一个是举果，就首先给你显示果，让你产生信心，然后呢讲这个因果修行的这个因果和原理，对吧？然后你修因弃果，然后呢进修成行，你根据它的这个次第去依次去修行，最终呢一人证入成德，对吧？最终它也会显示佛德或者如来出现品，就是你知道成就后是什么样子，那么你就不会随意说我成就了，对吧？你知道他真正成就会怎么样，那你就不会轻易的去产生我慢心，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这样一种，对吧？好，这是四分，然后呢五周，对吧？那就是那个信解行证上他用从教义来讲是比如说这个四分五周嘛，对吧？五周呢就是说十一卷经，就是有十一卷的经啊属于所信因果中，就是有十一卷呢是讲这个所信的这个因果，对吧？就是成佛的这个因果。四十一卷以前的这个呢属于 这个内容属于差别因果，对吧？一个所信因果，另外是差别因果，实际上讲的进修的这种历程嘛，对吧？有什么因修什么果，对吧？差别因果中，然后再往后呢，属于就四十一卷后啊，这四十一卷之前一部分和四十一卷后这一部分呢，属于平等因果中，这样一个差别，就差别就我们前面讲的行部，平等就是圆融，对吧？就是平等因果，这行部和圆融。然后呢，七卷经的，然后成型因果，就是说由行持而，就是具体由行持而达到这个因果，对吧？由成型因果轴。然后呢，二十一卷经，有二十一卷经呢，它属于这个正入因果，啊，正入因果轴，所以就叫五轴，啊，五轴就是现在五个巡回的，五个用五个巡回五个层次讲，五个。这一个完整的环节啊，五个闭环啊，五个巡回来讲这样一个成佛的这个原因啊和这个原理啊，所以说呢，它是首先就这个五中呢，我们看一个呢就是说所信因果啊，所信的因果，还有差别因果，还有平等因果，还有成型因果，还有正入因果，所以说哎，它就整个环境信解行证，然后讲这个。修因弃果，对吧？讲这个修因弃果，如何从因地修，如何能够达到果地的这样一种觉，这是五周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正入因果啊，二十就是有成正入因果，这是五周啊。那我们再看后面这个六相，对吧？六相者就是总别同意成坏，叫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。这些实际上是把古德。古代华严宗的祖师大德对华严经的提炼的一些原理，把它等于说全部罗列在这里，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华严经的这样一个根本的义理啊。总别成相，这里有个解释，讲解释什么叫六相，对吧？什么叫六相？叫总别同意成坏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欲说者，这个如果用比喻来讲这个六相的话啊，用比喻来讲这个六相的话，总呢指的是总相，总是这个总这总相是指一个人，对吧？一个人谓之总相。哎，比如说用人做这个华严境界的，或者讲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一个人这是总相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人的，这叫总相。然后呢，这个手脚头目个别，这叫别相，对吧？一个人这是总相，整体是个人；手脚头目这是别相，对吧？一个人你，然后你的手、你的眼、你的脚、你的什么，对吧？耳朵，你的头发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别相，对吧？总相和别相，就是说眼耳鼻舌手脚同共一身谓之同相，对吧？前面讲总相，就后面讲别相，对吧？但是这些眼耳鼻舌手脚呢，他们呢合起来叫一身，这个是同相，就是哎，不管眼睛，不管耳朵，不管鼻子什么东西，它都是一个身体的一个，都是一个身体啊，都是一个人的一部分。所以从一个人来讲，他缺了一块，他就不是个完整的人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哎，这叫同相，他们同相就他们都属于一个人，他们都属于一个人，对吧？这同相。但是呢，眼要见，耳要闻，舌要味，鼻要香，手要足，对吧？眼睛要看，耳朵要听，对吧？舌头要尝味道，鼻子要闻各种香味，手要捉，足要奔，对吧？手可以拿东西，脚可以跑，对吧？这些功用的各异，这叫异相，对吧？哎，就从功能来讲的话，它各有专长，谁都不能代替谁，对吧？各有一套，这叫异相。但是这异相是一个人的异相，一个人的功能的异相。比如一个人的功能，他是能看能听，对吧？能跑，能说，对吧？能想，对吧？但这是他一个人的异相，功能的差别相，他的功能的差别相，是吧？这叫异相。我们讲，总别同意嘛，对吧？总别同意，然后呢，成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看成相坏相，84000毛孔一时成了，对吧？谓之成相，对吧？哎，这些哎，他共同形成了这样一个人，对吧？但头要向上，脚要向下，眉在眼，眉在眼上，耳在两边，不得紊乱，各住本位，这叫坏相，对吧？法住法，这叫坏相。哎，头眼这个东西，谁如果动了一下，这个秩序不能动了以后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它就乱掉了，所以这个叫坏相，是吧？所以成，大家共同形成一个人， 换呢指的是各个人有个人的这样一个位置啊，这个人的位置，所以说这就是讲的六项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法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啊，我们看这个，说法这80卷经属总项，这前以人比喻讲这个六项的，然后从这个80卷经来看它同项啊，就是说六项来看这个80卷的华严经，他说就。你如果你说80卷经，你法说者啊，按照法来讲的话，按经法来讲的话，80卷经呢，它属于总项，对吧？每一卷的经文个别为之别项，对吧？同是一部经为之同项。那么，11卷经要开信，这41卷经要开解的，就是说他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11卷讲这个讲信，然后呢，41卷经讲。解，对吧？然后呢，7卷经讲这个行，然后是21卷经讲证，对，就是这里边内容呢，信解行证这种功用叫意象，就各自的这个，就这部经它的不同的部分，它信解行证这部分，这是它的意象，就个别的这种功能，对吧？这是它的意象，就像眼可以看，耳可以听一样，这讲它的这个意象。然后呢，80卷经皆成就谓之成相，对吧？这就合起来就成就一个80卷经，这叫成相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第一不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者不能乱掉，对吧？各在各位，对吧？各个就是后不在前，前不在后的，各个还归本位，对吧？各个还归本位，那这些就是这叫坏相。这个还归本位就是说。各这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，这个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这个《法华经》里边的一句话，是吧？这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说一切之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法住法位，就是如果用在念上，就是说念念当下寂灭，念念寂灭，念念就是前念不到后念，后念不到前念，其实我们的知就是无知。我们的知识本质上就是无知。好，这里讲的这个讲的坏相，对吧？叫世间相常住，这是坏相。这就讲了用比喻、用法、用一部《华严经》、用一个人的比喻来讲这个六相，对吧？总别同意成坏，讲这个六相。然后呢，十玄门者呢讲的有10种啊。但十玄门他的比喻讲的其实括号里面讲的也很清楚，比如说。十玄门叫一时，叫一，第一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啊，同时具足相应门什么意思呢？同时具足相应就是说如海一滴汇聚百川，是吧？海水里边的一滴水，它就有百千河流的水，因为百千河流汇归大海嘛，我这一滴，所以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一个词就相当于所有的佛经里面，也相当于所有的世间法的出世间法，一切东西都在这里边。这叫圆融无碍，就说，所以说它叫同时具足相，就这滴水，另外一滴水，每一滴水都圆融，是吧？就这个人、那个人、那个人，他自性都圆融，一切法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你就要这个境界和这种见地啊去看，如海一滴汇聚百川，对吧？但是你比如说你黄河水是黄河水，你的沉淀物不一样，对吧？你的长江水长江水，淮河水淮河水，你每个河里的水你可能有区别，但是到大海里边的水，每一滴水都具备百川的味道。也就是说，华严经呢，你真正通达以后，那么你可能再反过来，所有的都可以通达，它是其他所有经里边的内容的一个精华和总持。华严境界就包含了种种的法门都在里边。OK，这是一个讲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啊，当然这个更深层次讲这个，讲华严境界和华严经里面修行的这种法门，它的任何一个法门、任何一地、任何一种用心，都可以总摄一切的华严境界。反过来讲，我们的心心念念都是在华严性海之中，这是一个啊，叫同时具足相应门。第二呢，讲广狭自在无碍门，广狭自在无碍呢，它有一个比喻叫一尺之境现千重影像，对吧？你高山大海就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，对吧？一滴水的阳光和一江水的阳光和海水的阳光都是一个太阳，对吧？太阳那么大，但它一滴水也可以存得下它。那一尺之境可以现出百千重影，对吧？那你就是你用一个照相的一个镜头，很小的一个镜头，它可以把的无边的景色就是尽收眼底，对吧？那我们的眼睛也是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，对，我们的念也是这样的。 所以你一念可以兑现，一念普观无量劫，就是像这种，哎，它是这样的，哎，好，那所以说广狭自在无碍，就是说大和小联系到前面那个维摩诘叫戒子那须弥，对吧？戒子那须弥。禅宗里面有一个赵州，还有另外一个祖师有一个对话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说，有一个读书人在问这个问祖师啊，他说戒子那须弥怎么说？他戒子那么小，意思戒怎么能那须弥呢？他说听说你学富五车是吗？是的。他说你的头像椰子那么大，你怎么有五车的书，有那么多知识呢？对吧？那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说法，对吧？哎，你的这个心这么小，但你的心可以容得下宇宙万法嘛，对吧？你的心可以包罗万象，对吧？那这他就用这个比这个心的这个大小和狭隘，这样好，那就随着这广狭自在无碍，对吧？广狭自在无碍，通透无碍，叫一尺之境现千重之影，对吧？现千重之影。第三呢，是一多相容不同，对吧？一多相容不同呢，一和多，对吧？相容，但是呢又可以保持它的差异，对吧？这讲的一室之灯光光射入，然后我们这里边一个灯的光，那我们这里边大概60多个灯啊，这个上下加起来，那每个灯的光它都照到我，就是我现在我看到的光里边有这个灯的，有那个灯，有那个灯，有那个灯，对吧？光光相射，各不妨碍，对吧？那就是说诸佛和就是说，哎，比如说我这慈心，假如说我这个慈心，哎，放大无量，那你的慈心、他的慈心，还有无边的那其他地方的慈心放大无量，那么他到每一个众生身上，他就含容了许多的这个慈心。那好了，那如果大家都这样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好，对吧？那好了，那如果说是普贤，对吧？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，对吧？那些人，如果我们聚焦，我说，我念观音菩萨回向给一个人，对吧？然后100个人念观音菩萨回向给人，就像我们借这个光，然后聚焦到一个人身上一样，对吧？那这个人他就是他可能未必知道，但他作用会，他哎怎么就是这么热，怎么这么亮，他就会这种作用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多相容，就是说我们是光光相照，互相参。所以呢，有人讲，讲诸佛法身入我体，对吧？就像那个叫永嘉真道歌里叫我入诸佛法身，法身入我，我入法身，就是这样一种，就所以我们这一念里面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一念就是你，实际上你这一念是无量世界，是无量的佛光都在你这一念穿透，但你不知道而已，长寂光嘛，其实没有自他的，没有自他的。所以这叫，所以他这里的比喻非常准确，叫这个一世之灯光光射入，对吧？就你中于我，我中于你，这最终都是大家在法性之海中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从果地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性光形成一个性海，形成一个普贤大愿之海。这个海呢，在众生就是茫茫的生死茫茫的业力业识之海，但是对于佛，对于这个果地的这个佛菩萨来讲，他就性光之海，就慈悲形成的一种海洋，救度形成的一个海洋。但同时他那个体性呢，都是像水一样，都是湿的，对吧？都是脱，就体性呢是一样的，都是一种长寂光，都是一种长寂光。就是你把它翻为烦恼之用，就生死烦恼流转；你把它翻为这个菩提之用，那就是慈悲无限，就是这个光阴无限，对吧？就是无量的方便，法喜无限，对吧？这就是。看有在于一心之妙用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他这个比喻，这个一多相容不同，其实他这些是在描述什么？也在描述华严经里边的境界。华严经里面这个菩萨修，这个菩萨修，菩萨佛的这种神通智慧啊、自在啊、用心啊、因果呀、他是描述这种境界。所以你可以读，有的时候都好像都差不多，有的时候觉得哎，这个好像都差不多，用心方法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就是他这就把这相摄相入，圆融无碍，就是说。字和他，小和大，金和彼和此，对吧？这些整个一个无碍，所以这叫一多相容不同，一室之灯光光射入，一尺之境现出，也讲我们心性的这个妙用，对我们心的这个妙用。